大家好，我再次自我介绍，我是武江，是连连聚会的其中一位牧师。我很开心看到很多新的和老的朋友，新老朋友，希望在聚会结束会有机会跟你们继续聊天，更好的彼此认识。我非常开心今天有机会跟你们一起查考使徒行传。其实我们要开始新的讲道系列，为了更好的聆听今天的讲道， 请大家预备大纲，并且继续打开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到十一节。在我们开始，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他的帮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在他被钉死之后，你让他复活升天，做万国的王，我们的主。既然他是我们的主，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应该如何侍奉他，如何实现他在地上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们讲到的开始，让我们考虑一下大纲上面的所问的问题。我相信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学生们可能会回答，现在是读书的时候，我要得到最高的成绩，以便能够得到最好的工作，并且让父母的喜悦。工作者可能会回答，现在是建功立业的时候，我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以便能够赚钱，足够的钱来买房子，来支持我的家人。某些人会回答，现在是谈恋爱的时候，我要找对象，成家，传宗接代。还是有人还在用这个说法。年纪大一点的，已经成家立业的，可能会回答，现在是帮助和带领我孩子的时候，我已经成家立业了，我现在要帮助他们成家立业，成为一个比我更成功的人。或者可能有金钱的基督徒，要利用他的生命行善。如果你问他们现在是什么时候，他们会回答，我是基督徒，我要找各种方法行善，我要参加环境保护活动，我要为社会公益而战，我要游说政府，让政府执行跟圣经的真理一致的政策。或者可能在我们当中有躺平主义者，说你干嘛要那么紧张学习赚钱行善，这些都不会成就什么。你问我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躺平的时候。对你而言，现在到底是什么时候？当你思考你目前的愿望、盼望和优先次序的时候，你会认为现在是你人生的什么时候？在你看来，什么是迫切的？什么是优先的？什么是你认为必须要做的？其实对于英国人来说，现在这个问题有另外一个回答的方法。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新的王登基的时候。上周四下午，我们敬爱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了，然后他的儿子查尔斯，原来查理王子成为了我们的君王。对我们英国人来说，这感觉上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翻天覆地的消息。在这七十年来，伊丽莎白忠心地服侍了我们的国家，有十五个不同的首相来了然后走了。第一个是二战的英雄丘吉尔。英国经过了战争、经济危机、我们帝国的非殖民化、疫情，但是在这样的变化之中，我们国家一直有一个固定点，我们的女王。 但是在上周四下午，世界的媒体都传播了这样一个信息：伊丽莎白二世去世了，新的王登基了。现在是什么时候？是新的王登基的时候。实际上，这也是今天这段经文的开始的信息。路加在一章一节说，他已经写了前书，这前书是路加福音。路加在使徒行传一章一到五节总结了这个前书的内容，并且如果我们正确的理解这些内容，我们也会得出这样一个信息：神的王登基了，耶稣是神所立的王。一章一节一节说，前书叙述了耶稣开始所行所教的一切。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他让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能走路，患麻风病的得到洁净，聋的可以听见，死人复活。路加福音也记载了他的教导，旧约的预言神的王的出现，他说是在他的身上应验的。然后一章三节提到了他受难以后用许多凭据向使徒显示自己是活的，使徒们看见了耶稣被钉死，然后很神奇，他们也看见了复活的耶稣，触摸了他的身体，看他吃一片烧鱼。耶稣行了神迹，教导他是神的王，为罪人死了复活了，然后最终被接上升天，在神的右边掌管乾坤。这一切无法避免的结论是什么呢？新的王登基了，耶稣就是期待已久的神所立的王。而且这个新王登基了确实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事情。我刚刚说查尔斯登基了，在英国人感觉上是翻天覆地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查尔斯王没有什么权利，他只是扮演象征性的角色而已。但是耶稣基督神所立的王登基了，确实是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战胜了死亡，他让可怜罪人能够得到赦免，他来是来毁灭撒旦的国度，并且建立神的国。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大纲的第二个点，他建立神的国。前几年听过路加福音的讲道的弟兄姐妹可能会记得，路加很喜欢记载某某人所提出的关于神的国的问题，然后他会记载耶稣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来让读者更加明白神的国的本质和特征。路加在使徒行传的开始也用了同样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朗读一章七节一章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要在这时候使以色列复国吗？大家认为使徒们的问题恰当吗？合适吗？大家怎么看？是恰当的问题吗？ 有人说不恰当，有人想恰当，其实是很恰当的问题。就是因为旧约预言了当神的王来临的时候他就会做什么，他会在地上建立神的国，从一个新的恢复的耶路撒冷使以色列复国。所以使徒所提出的问题是完全恰当的。但是通过耶稣的答案，我们就发现他们对神的国的理解至少在两方面需要纠正，需要耶稣的纠正。首先，他们对神的国的显现的时间的理解需要纠正。他们以为王耶稣会马上在地上建立神的国，但 但是耶稣的答案让我们明白，神的国的显现实际上是已然却未然的，已然却未然的。首先在第七节，耶稣的答案让我们看到神的国的未然的方面。在一章七节，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或日期，你们不必知道。耶稣提到的父神定的时间和日期指的是什么呢？他指的是神的王耶稣会来，让死人复活，让神的国在地上完全全面的被建立的时候。那个日子，耶稣再来的，在地上建立神的国的日子，是未来的，未然的。所以神的国的显现是有未然的方面。但是耶稣在第八节的答案，让我们看到神的国的到来也是有已然的方面的。让我们一起朗读一章七节，就是《使徒行传》最重要的一节经文。一章八节，不好意思，一章八节。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耶稣在一章八节的话语是如何回答使徒在一章六节的问题呢？耶稣的话语的意思是说，使徒要为耶稣做见证，给世人宣告新的王登基了，复活的耶稣就是神的王。当有人相信使徒的见证，承认耶稣为他的王的时候，他们当时就会进入神的国度。既然他们悔改了，不再悖逆神，不再做自己的王，并承认神所立的王耶稣基督为他们的王，神就会使他们脱离撒旦的国度，使他们进入神的国度。按这样的解释方法，神的国也是已然的，是已经在承认耶稣为神的王的人的身上而显现的。所以耶稣在这些经文纠正了使徒对神的国的时间的显现的错误的理解。耶稣的国度是已然却未然的，我们明白这一点实在太重要了。现在有很多教导是会让基督徒以为教会的使命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些活动、环境保护，包括现在圣公会的使命，也包括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为社会公益奋斗，游说政府，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明白神的国的已然却未然的本质。旧约的先知预言了，当神的国、神的王基督建立他的国度，他会完全恢复受造之物。在那时不会有环境的迫害，也不会有社会 不公义，因为神的王会让公正好像潮水滚流，公义好像河水长流。但是这些都是神的国的未然显现的特征。现在神建立他的国度的方式是借着使徒的见证，复活的耶稣是神的王。所以耶稣吩咐的使命是传讲使徒的见证，传讲主耶稣为王。当然这并不是说基督徒参与这些活动是不好的，环保、社会公益、游说政府 都是会带来好处，都是荣耀神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些都不是 王耶稣钦定给教会的使命，这些也不是神建立他的国度的方式。所以耶稣的话语是纠正关于神的时间、神的国的显现的时间的问题。大纲的第二点也让我们看到，耶稣的话语也纠正了使徒对神的国的民族范围 的理解。使徒们问了，你要使以色列复国吗？但是耶稣的话语让我明白，神的国是由万民而组成的。事实上耶稣的答案并没有否认他们的理解，而且在使徒行传讲道系列中，我们会发现王耶稣就是会使以色列复国，是会使原来被分开的撒玛利亚人和以色列北国的人同样通过相信耶稣就进入神的国，成为一体。所以接着使徒的见证，主耶稣确实会让以色列复国，但是耶稣的答案让我们明白，神的国所包含的民族范围不仅如此。在第八节，耶稣有让使徒 为他做见证，直到地极。所以神的国实际上是由万民而组成的。我们听到了这个信息，应该有两种回应。首先，我们是不是很感恩？因为神的国是由万民组成的，所以我们华人，我们英国人可以进入他的国。由于主的大能，主的恩典，历史上有传教士愿意牺牲自己，让我们来听这个福音，来让我们明白神的王登基了。但是在感恩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受挑战？你们猜，在世上的90%的民族依然是 unreached， 是没有足够基督徒的和资源来传播福音。你们猜90%？虽然已经有2000年，耶稣给了这个使命，但是世上的42.5%，这是 Joshua Project 的数字，世上的42.5%，快一半的民族还没有听福音。别人为我们的民族牺牲了，让我们有机会听福音。我们愿不愿意为这些还没有听福音的民族牺牲、祷告，为传教士祷告，甚至去，自己去，来让他们有机会听福音。这里有很多年轻人在思考如何利用你们的生命，让我们思考如何顺从主耶稣的吩咐，把福音传到地极。当然，地极的人也会来伦敦，让我们思考如何趁这些机会来向他们传福音。所以我们知道新的王登基了，耶稣基督是神的王，并且我们明白了他的国度的本质是已然却未然的国度，是由万民而组成的国度。既然如此，现在是什么时候呢？现在是把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其实福音这个词本来就是被使用在新的王登基的时候。在罗马帝国，当新的王登基的时候，他会差派使者到帝国的四个角落去传福音，去宣告这个新的王的登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昨天早上的新闻广播，甚至可能有去一些我马上要提到的地方。在周四下午，一旦伊丽莎白去世了，查尔斯自动就登基了，成为我们的国王了。但是这个消息是需要传播的，是需要宣告的。昨天早上，在英国的三个权力的中心，在金融城，在政治家的面前，就是在 St. James's Palace，以及在军事学校，还有在威尔士、苏格兰 和爱尔兰的首都，这个消息被正式的被宣告了。 查尔斯王登基了，国王万岁。查尔斯王已经登基了，但是这个消息需要被宣告。同样的，神的国，神的王，主耶稣登基了，但是世界上的那么多人还是不知道这个消息，这个福音需要被宣告给万民万族，让世人有机会悔改相信得救。在第八节，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吩咐了他的使者做他的见证人，为他做见证。耶稣复活了，他就是神的王。现在是什么时候呢？现在是把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地极的时代。神给了这个恩典的窗口，让地极的罪人有机会悔改得救。但是当主耶稣回来，这个窗口会关闭，这个时代会结束。我们的同事、同学、邻居、亲戚不会再有机会听福音得救。在今天这段经文中，作者路加用了三个方法来帮助我们确信这就是神所赐的使命。当我们阅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希望我们都会抽出时间阅读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当我们阅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三个主题贯穿着使徒行传。这是因为作者路加的写作目的，他写路加福音的目的是来让我们确信受苦的耶稣就是神的王。然后他写使徒行传这一套的第二本书的目的是来让我们确信把福音传到地极确实是耶稣的使命。首先，路加让我们看到这是三位一体神在做的、在实现的使命。我们已经看到了耶稣在第七节的话语提到了父神所定的时间和日子、日期。我们看到了父神有计划，然后在一章一节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掌管。路加写了他的第一本书，叙述了耶稣开始所行所教的一切。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现在复活的主耶稣还在做工，他继续做工，掌管他的拯救计划。当我们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后并不是闲着什么都不做，他反而是完全掌管神国的扩展。他现在当然还在掌管这一切，带领他的门徒打开人的心来接受福音，让他的国度继续扩展，并且将得救的人天天嫁给教会。我们会看到父神的计划，主耶稣的掌管，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圣灵所赐的能力。耶稣在第八节承诺了圣灵将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受能力。但我们继续朗读使徒行传，我们就会发现当耶稣的门徒受到逼迫，特别害怕，他们会祷告求神的帮助，然后圣灵就会让他们充满圣灵，然后放胆的传讲福音。这一切也证明现在的确是把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时代，因为三位一体神就是在实现他的使命，这个使命让万国得到救恩。所以让我们受鼓励，我们传福音，我们祷告，我们奉献，是不是有时候可能会觉得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好处，不知道会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让我们明白神会利用 这一切来实现他的计划。既然就是三位一体在实现的使命，不足为奇的是，这也是神所默示的旧约先知所预言的使命。我在大纲中间写了耶稣在1:8的话语，如果我们查考旁边的旧约经文，我们会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每一个小部分这个使命都是引用旧约的不同的内容，这是因为旧约先知原来预言了这个时代的来临，原来 预言了把福音传到地极的时代。我们2个礼拜之后会继续思考先知的预言，但是让我们现在也思考使徒的所奠定的基础。在大纲中间的右边，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这段书的结构，就是随着耶稣在8所赐的使徒的使命而发展的。1-7讲的是他们在耶路撒冷的见证，8-9记载了使徒在撒玛利亚和犹太全地的见证，然后10-28记载了使徒到地极的做见证。其实福音之家有很多建筑师和工程师，他们都知道如果我们要建立房子，我们一定要建立在一个稳定的基础。既然使徒们已经奠定了这样的基础，把福音传给 万民，我们也可以充满信心的投入这样的施工。正如三位一体神有祝福他们的福音施工，我们可以满有信心的期待并且祷告求他祝福我们的施工。可能会有人在疑问，耶稣在8把这样的吩咐赐给使徒们，是不是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不是使徒，这里有使徒吗？没有，没有使徒。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思考使徒的资格，这里没有使徒。那么我们可以应用到自己的身上吗？其实主耶稣赐给使徒的使命也是我们的使命，是教会的使命。首先，既然我们已经明白只有福音能够让人得救，我们理所当然的回应应该是去传福音，让人有机会得救。其次，这也是耶稣在路加福音24:47所赐的吩咐。我们在我们当章的开始又读出来这个经文，人要传讲悔改与赦罪的道直到地极。他并没有说只有使徒需要传讲，他说人。所以这个可以应用到任何承认耶稣为王的人的使命。那么《使徒行传》8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耶稣在8让使徒们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人，不过使徒们死了，那谁能够为耶稣做见证？其实我们在圣经中有接受，在新约我们接受了使徒的见证，所以我们耶稣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是分享他们的，传讲他们的见证，跟别人一起学习查考他们的见证。显而易见的是，把福音传到地极不仅是王耶稣吩咐给使徒，也是他给我们，他给教会，他给我们这些基督徒的使命。让我们现在考虑我们对这一切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其实在当章回应旁边写了确信，本来下面也有一个投入，然后让我们看1:11，在1:11有2位天使是怎么说的呢？加利利人呢，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位被接 接上天离开你们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么 往天上去，他也要怎样回来。他们的话语实际上是对使徒的 一种责备，可能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责备。王耶稣随时可能驾着云再来，审判活人死人，让悔改信靠他的人得救，让没有信他名的人永远灭亡。如果这里有人还没有接受耶稣为你的王，我恳求你现在悔改相信接受他。当然也会有很多机会继续探索这个福音在我们当中。显而易见的是，现在不是站着什么都不做的时候，现在是迫切的传福音的时代。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很有可能仅仅认识一个基督徒，只是我们。如果我们不告诉他们，谁会告诉他们？给他们机会脱离审判，进入神的国。这段经文对我的挑战是祷告，求神给我更多的爱心，求神帮助我确信这个福音的使命，求神带领我给他们传福音。让我们回到原来所开始的问题，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把福音传到地极的时代。阿们。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就是神所立的王，在万民中建立你的国度。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在时间还来得及，趁你所赐的赐给我们的机会来投入福音使命，以便能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悔改相信福音得救，进入你永恒的国度。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